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三章一至十三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路德记》三章一到十三节讲述到拿俄米怎样促成路德的婚事。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看来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亚斯的消息，就立即唤醒了他对于未来的希望了。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激励路德去了解波亚斯到底是否愿意承担起作为路德至近亲属的义务。至近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到承担起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个女人的丈夫去世，律法就规定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已经没有其他的儿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可以作为至近亲属和这个寡妇来到去结婚。但是律法上并没有说这个至近亲属的拥有资格的人是必须要这样做。如果他不愿意，那另一位次等一些的血缘上的亲属就可以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到去娶这个寡妇了。但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亲属的帮助呢，她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当中度过她的下半生。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里面，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跟她最接近的男性亲属的，不会传给妻子的。为了解决这些遗留条例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于是就有了关于十物岁和至近亲属的律法了。今天我们其实都有一位共同的至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是神，为了拯救我们而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了神的儿女，可以享有永恒的生命。打谷场是令到收割的麦子可以进行脱粒的地方，会用手或者用牛加上一些工具将麦子来到去压碎，适合食用的麦粒会在谷壳那里脱离出来的。那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啦，或者是由这个岩石块来到去造成的，是位于村外的山坡高处。 当扬起啲剪碎咗嘅麦嘅时候，风就可以吹走呢比较轻嘅谷壳。邦亚斯喺打谷场边去过夜呢，系有两个原因嘅，一个系要防备盗贼，第二个呢，因为要做脱粒嘅工作。因为白日嘅时候主要呢会忙于去收割，所以到咗晚上呢先至会进行脱粒嘅。收割结束嘅时候，拿俄米为咗使到路德同邦亚斯可以结成百年之好，佢定咗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令到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去到邦亚斯的栖身的地方，就要求邦亚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按照今日的道德标准，拿俄米这个计划真是令人有很多费解的地方。但是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近亲属的这些律法，我们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该称赞他，对他新抱那份关怀和当中表达出来的行事上的智慧。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路德记第三章其余的内容。路德记三章十四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亚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邦亚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位至亲是知道这件事。如果那个人知道邦亚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他或者都会采取行动，而这样对邦亚斯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邦亚斯是要亲自处理这件事，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路德记三章十五节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邦亚斯就啜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邦亚斯送给路德的是一份大礼。路德记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夜尽之后见到晨光了，路德回到正是等候着他的婆婆那里，将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拿俄米知。拿俄米相信波亚斯的信实，告诉路德听，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现在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路德记三章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拿俄米的意思是跟路德说，你放心啦，波亚斯要做事了，他一定会处理得好好，他会完成所有赎回应该做的事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你和我是有一位至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是你和我可以依靠的救主，实在太好了。基督已经成就了所有救赎的功，耶稣邀请你和我进入他救赎的安息里面，因为救赎工作已经完成。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主耶稣就以大祭司的身份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所指的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喊，成了。在这个时候，你和我的被赎就得到成就，主耶稣承担了你和我的刑罚，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祂完美的拯救当中，只要信靠祂就得到奇妙的平安。神不需要我们去帮手，也不要求我们做回报。首先我们都没什么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真是一无所有嘛。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恩典。很多人喜欢提起自己的品行、家庭、教会生活的， 以为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就等于得到救恩。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活动，想着神就会接纳他们。其实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神需要我们的努力，救恩是基督的工作。耶稣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为了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记载，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所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都只不过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并且是用来暂时遮盖人的罪，并且必须等候基督降生，而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这样罪才最终可以得到赦免。基督是救主，我们的信心是不能够救到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的学者他曾经这样讲过，你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面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而你得救亦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信心不过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今天你都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当中没有中间地带。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路德记四章一节记载，波亚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亚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亚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亚斯到了城门，当时的城门口呢，其实就是法院，会在那里来审理案件的。在波亚斯的年代，城里面是有城墙保护居民，以防敌人入侵的。今日的耶路撒冷和百利行和当地的老城依旧是一样，城门呢是大家出出入入的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在广场上面找到的几率呢就是最大的了。而波亚斯这个时候去到城门口，就有两个的理由。第一，法院会在这里审理案件，所以呢他就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到出庭了。第二方面，波亚斯相信这位至亲迟早会在城门口出现的，所以呢他就坐在那里等他出现。终于呢这位至亲就出现了。他和路德的关系原来比起波亚斯来说是更加亲的。波亚斯见到这个人就非常高兴了。波亚斯似乎是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请他坐下。这位至亲亦相信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搞清楚到底波亚斯是想要做什么呢？路德记四章二节，波亚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这里有十个人，他们都是长老，跟着法院就要开庭了。古时候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现在波亚斯要求开庭，而法官呢也都准备好审案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德记四章三节经文记载，波亚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虽然波亚斯是要讨论关于路德的事，不过他一开始是没有提起路德的。波亚斯是提到族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这两个人和以利米勒的关系呢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是比较亲的。按照波亚斯的策略，他说明这一件案件是和产业有关，是一个至近亲属要代赎产业的案。以拿俄米为例，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全家离开家乡，而回来的时候却是一无所有，他已经没有能力赎回家族的产业，必须要等到禧年产业才可以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会有代赎的至亲伸出援手吗？波亚斯要将这位至近亲属的注意力呢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先，他想知道这位至近亲属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这样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是先赎产业。路德记四章四节，波亚斯就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亚斯是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而这位至亲的回应也都肯定，他说我肯赎。显然他都是一个慷慨的人，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角色，这样在波亚斯的意料之中的。现在波亚斯进一步呢就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一个案件代赎的不单止是讲产业，还包括人。路德记四章五节，波亚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命。波亚斯将这个问题是讲得很清楚了，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申命记二十三章三节记载，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个律法表明，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这位至亲他不识路德的，只是知道路德是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就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了。路德记四章六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位至亲也都很坦白地告诉波亚斯听，如果是这样他就不能够赎了，妨碍他自己的产业。他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赎我本来应该赎的。要让这些约是产生约束力呢，就要按照程序正确的来执行了。路德记四章七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波亚斯就除了那个人的鞋，波亚斯是帮路德办紧事，他成为了路德的代理人，而家路德就可以成为波亚斯的妻子了。路德记四章八至十节，那人对波亚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亚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波亚斯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履行至近亲属的责任，娶路德为妻。他做这一切呢 都是出于他对路德的爱。邦亚斯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是代属我们的至亲，而邦亚斯就要求长老和在场的众百姓为他作见证，他不但为路德代属产业，他亦都赎回了路德。路德记四章十一至十二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看来伯利恒全城的人都为波亚斯而高兴。路德记四章十三至十五节，于是波亚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恭贺拿俄米，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而家邦亚斯就可以为他传宗接代了。路德记四章十六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这个小老哥是拿俄米的孙，拿俄米真是很开心。路德记四章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啊，看到啊，拿俄米呢真是很宝贝这个孙的，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小老哥取了个名字叫做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小孩和拿俄米是没有血缘的关系，不过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这个小朋友呢成为了敬拜真神、敬拜活神的人。跟着下来就讲到俄贝德的家谱了。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路德记四章十八至二十二节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路德记这个家谱在旧约的分量是相当之重要的，因为他将大卫的家室和犹大的宗族连结在一起。如果没有这段经文，那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因此你可以了解到路德记是几咁重要，是神的计划和安排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来的。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位代属的至亲。要成为代属的至亲，其实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去进行代属。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属。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第五，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去偿付代赎的金额。而波亚斯呢，他就符合了所有的条件，成为代赎路德的至亲。同样的道理，主耶稣基督都符合所有的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亦都是代赎世人的至亲。首先，主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 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记载，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阿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主动成为我们的族类。希伯来书五章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其次，代赎至亲是必须愿意去做代赎。拿俄米另外一位至亲就不愿意了，还告诉波亚斯，那会妨碍我的产业，我不赎了，你去赎吧。波亚斯就相当愿意这样做。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爱罪人呢，是无需理由的，在我们里面也都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但是主就爱我们，甘心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到这里，我们完成整卷路德记的研读分享了。下次节目，我这个圣经导游呢，继续请大家跟住这个圣经巴士，开到下一站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你可以提前熟习经文的。希望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令你更有期待和惊喜，亦都在学习圣经事情上更有得着。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